研究班课文九，本篇研究班课文会在4月24到30日该星期讨论。珍惜上帝赐给我们的生命。主题经文：我们能有生命，能活动，能存在，都有赖于他。使徒行传17章28节。唱诗第141首。生命是奇妙恩赐。课文摘要：本篇课文会帮助我们更加珍视上帝所赐的宝贵生命。我们会学到，遭遇灾难时可以做哪些事来保护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以及可以怎样减少意外发生的可能性。课文也会谈谈，为了准备好面对紧急的医疗状况，我们必须提前做好什么事。第一段问题：对耶和华来说，我们的生命有多宝贵？想象一下，有个朋友送给你一幅名画，这幅画很旧，有些褪色，也有一些污渍和裂痕。尽管如此，这幅画却非常昂贵，价值好几百万美元。你肯定会非常珍惜这幅名画，也会用心保护它。耶和华赐给我们的生命也同样是一份宝贵的礼物。想想看，他为了救赎我们，甚至连自己的儿子也愿意牺牲。我们的生命在他眼中多么宝贵。第二段问题：根据《哥林多后书》7章1节，耶和华希望我们怎么做？耶和华是生命的源头，使徒保罗确信这个真理。他说：我们能有生命，能活动，能存在，都有赖于他。使徒行传17章25、28节。因此，我们可以说，生命是来自上帝的礼物。此外，他还怀着爱心提供我们所需的一切来维持我们的生命。当然，耶和华不会施行奇迹来维持我们的生命。他希望我们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继续为他服务。哥林多后书7章1节说：亲爱的朋友，我们既然得到这些承诺，就该使自己洁净，除去各种玷污身体和心灵的事物，敬畏上帝，努力达到完全圣洁的程度。为什么我们应该保护自己的生命，维持健康呢？我们可以怎么做呢？珍惜生命这份宝贵礼物。第三段问题：我们应该努力保持健康的一个理由是什么？我们应该尽力保持健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样我们才能全力敬奉耶和华。我们都想把身体像祭牲一样献上，是活的，是圣洁的，是上帝接纳的。因此，要是我们知道一件事会危害自己的健康，就不会去做。罗马书12章1节。当然，不管我们再怎么努力，都不可能永远不生病，但我们会尽力而为，因为我们想要向天父表明，我们很珍惜他所赐的宝贵生命。第四段问题：大卫王有什么心愿？大卫王说明了他珍惜生命的原因，他说：我落入墓穴死去，有什么益处呢？尘土怎能赞美你？怎能宣扬你的信实？诗篇30篇9节。大卫有可能是在晚年写下这些话的，他决心尽力保持健康，活得久一点，这样他就能继续赞美耶和华。我们所有人肯定都很想这样做。第五段问题：不论我们年纪有多大，病得有多重，我们都能怎么做？如果我们生病或者年纪大了，也许就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做的那么多，结果我们可能感到沮丧和难过。 但千万不要放弃照顾自己的身体。为什么呢？因为不论我们年纪有多大，病得有多重，我们都能像大卫王一样继续赞美耶和华。即使我们年老体弱，耶和华也还是非常珍视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真的很感动。就算我们死去，他也渴望把我们复活过来。因此，我们一定要尽力照顾自己的身体，保护生命。远离坏习惯。第六段问题，在吃喝方面，耶和华希望我们怎么做？虽然圣经不是专门谈论保健或饮食的书，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耶和华对这些事情的看法。举例来说，耶和华劝勉我们要避开伤害身体的事。传道书11章10节，贪食、醉酒这一类危害生命的事都是圣经谴责的。关于选择吃什么、喝什么以及吃多少、喝多少，耶和华都希望我们运用自制力。第七段问题，我们可以怎样运用箴言2章11节的原则来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我们善用思考力，做明智的决定，就能表明我们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生命。箴言2章11节说，思考的能力就会保卫你，明辨的能力也会守护你。比如，我们会好好判断可不可以吃某些食物。如果我们喜欢某种食物，却知道吃了会生病，我们就不会吃。此外，明智的人会确保自己有充足的睡眠、规律的运动和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也会保持居家环境干净。要有安全意识。第八段问题，我们怎样从圣经看出上帝希望我们注重安全？耶和华给以色列人颁布的法典中有一些关于安全方面的指示，这些指示能帮助他们在家里和工作的地方避免严重的意外。法典规定，过失杀人的必须承担严重的后果。法典也规定，一个人如果伤害了孕妇怀的胎儿，哪怕是无意的，也要受罚。圣经清楚表明，耶和华希望我们有安全意识。第九段问题，为了避免意外发生，我们可以采取哪些预防措施？我们真是上帝所赐的生命，就会在家里和工作的地方采取安全措施。比如，药品、尖锐的物品和有毒的化学品应该放在小孩子拿不到的地方。丢弃这些物品时，也该用安全的方式来处理。如果我们正在使用电动工具，烧着水或开着火，就要格外小心。这时候，我们千万不要随意走开。如果我们因为服用药物、饮酒或睡眠不足而导致意识不清，就不要开车。此外，我们也不要一边开车一边用手机。以下是第九段图片的文字，在这些情况下，我们怎么做才表明自己尊重生命？回正文。灾难发生时。第十段问题，灾难发生前和发生期间，我们可以怎么做？有时，我们没办法避免危险的事发生，比如，我们可能会遇上天灾、疫情或暴力冲突。当这些灾难突然发生时，如果政府下令撤离，或实施宵禁和其他限制措施，我们服从就能减低风险，提高生存的几率。另外，有些灾难是我们可以提前准备好去应对的。我们应该听从政府的指示，做好防灾措施，例如储存一些饮用水、不易变质的食物和基本的急救用品。第十一段问题，如果我们居住的地方有传染病流行， 就应该怎么做。如果我们居住的地方有传染病流行，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服从政府发布的紧急应变措施，比如勤洗手、戴口罩、保持身体距离以及遵守隔离规定。我们认真做好这些事，就表明自己非常珍惜上帝所赐的生命。第十二段问题，灾难发生时会有很多信息，这时候箴言十四章十五节可以怎样帮助我们？在紧急情况发生时，我们可能会从朋友、邻居或媒体那里听到一些不实的信息。我们不要凡话都信，而要留意政府和医疗机构发布的最可靠的信息。箴言十四章十五节说，天真无知的人凡话都信，精明审慎的人步步留心。在发出关于会众聚会和传道工作的指示之前，中央长老团和分部委员会都会尽力获取最准确的资讯。我们服从指引，不仅能保护自己和别人，也能维护会众的好名声。为境界写做好准备。第十三段问题，面对紧急的医疗情况时，怎样表明我们珍惜上帝所赐的生命？很多人都知道，耶和华见证人认为血是神圣的。我们服从耶和华的法律，即使面对紧急的医疗情况，也不会接受输血。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想继续活下去，其实我们非常珍惜上帝赐给我们的宝贵生命。如果某个医生愿意提供优质又无需输血的医疗服务，我们就会尽力寻求他的帮助。第十四段问题，我们怎么做就有可能不需要动大手术或接受其他复杂的治疗？如果我们按照本篇课文的建议，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就有可能不需要动大手术或接受其他复杂的治疗。就算需要动手术，我们身体越好，也会越容易恢复。此外，如果我们消除家里和工作地方的安全隐患，并且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就能降低需要紧急动手术的风险。第十五段问题，甲，我们随身携带最新的预立医疗指示为什么很重要？乙，根据影片的内容，在涉及血的医疗问题上，我们可以怎样做明智的决定？我们非常珍惜生命，所以会填写好预立医疗指示，并且随身带着。角柱说，这份文件简称为DPA 回正文。这份文件能让医疗人员知道对于输血和某些疗法我们的意愿和选择是什么。你的预立医疗指示是最新的吗？如果你需要填写一份或者更新上面的资料，就不要拖延。我们事先清楚地写下自己的意愿和决定，就能避免延误治疗，因为我们不需要再花时间跟医生讨论。这也能让医疗人员知道哪些疗法或药物会对我们造成伤害。角柱说，请看 jw.org 网站上在涉及血的医疗问题上做明智的决定这部短片。以下是第十五段的图片描述，一个年轻弟兄填写好预立医疗指示，然后随身带着这份文件。图片的文字说，我们珍惜上帝所赐的宝贵生命，所以会填写预立医疗指示，并且随身带着。回正文。第十六段问题，如果我们不清楚怎样填写预立医疗指示，可以怎样做？就算我们很年轻，很健康，也可能会遇上意外或突然生病，所以填写预立医疗指示肯定是明智的做法。如果你不清楚怎样填写这份文件， 可以请教会众的长老，他们都会尽力熟悉相关的指示，并且帮助你填写这份文件，却不会为你做出决定，因为这是你个人的责任。不过，他们能帮助你了解你有哪些选择，并且帮助你清楚写下自己的意愿。要合理。第十七段问题，关于健康和医疗方面的事，我们怎么做就能表明自己通情达理？在很多跟健康和医疗有关的事情上，每个人都要按照自己受过圣经熏陶的良心来做决定。我们在做决定以及跟别人讨论这些事情时，必须记得腓立比书四章五节的原则，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们通情达理。如果我们通情达理，就不会过度关注自己的健康，也不会强迫别人接受我们的观点。就算弟兄姐妹的决定跟我们的不一样，我们也还是爱他们，尊重他们。第十八段问题，我们可以怎样表明自己感激天父赐我们生命？我们好好保护生命，全力为耶和华服务，就表明自己感激赐我们生命的耶和华。现在我们还是必须面对疾病和灾难，但这不是创造主原本要我们过的生活。再过不久，他就会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让我们不用经历痛苦和死亡。在那天来到之前，我们能活着并且为仁爱的天父耶和华服务，真的非常快乐。课文复习，你会怎样回答？为什么我们要珍惜生命？我们怎么做就能表明自己珍惜生命？关于健康和医疗方面的事，我们怎么做就能表明自己通情达理？唱诗第140首，永生终于实现。本篇文章结束。